奉主耶稣圣名讲话。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别来无恙，一年见面一次，看起来大家也没有比较苍老。经历这个疫情两年多的时间，主耶稣还是让我们活着，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阳光从东方升起，活着的感觉真好。但是在主里更美好，我们要珍惜这个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更加的感恩，过着每一天用喜乐的态度来面对。这次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彼得后书。那去年我们跟大家学习彼得前书那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都是使徒彼得所写的就是跟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之一的比较年长老于世故，那么也说话灵手的这个彼得那这个彼得我们都很熟，他曾经软弱过，但是他后来刚强成为使徒当中最能够放胆讲论的。虽然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也鼓励也改变他这个我们通常都会说西门彼得主耶稣呼召了这个彼得以后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基法那这个基法这个发音是亚兰语，它的意思是石头。那如果是希腊语，希腊的语言说石头的时候呢，就是彼得这个发音所以他原来叫做西门，那主耶稣给他改名字。他是经由他的弟弟安德烈来引领来见耶稣那主耶稣也呼召他，所以他们兄弟两个都来跟从主，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人在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作者就是彼得那么彼得他写前书跟后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去年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彼得前书他一直在讲苦难他的关键词叫做苦难，因为当时候的教会信徒受到外族外邦的这个欺侮是少数，那么有从罗马政府来的政治力量，有从传统来的信仰的压迫的力量所以当时候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很艰难生存下去很困难在经济方面在生活在人际上都受到很大的逼迫压力所以可以说信耶稣反而更加艰难。他们没有信主以前这些没有，信主以后就变成艰难。那彼得写前书鼓励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苦难，怎么样去面对苦难，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在疫情中的弟兄姐妹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勉励可是当时候的教会他所受到的考验从外面来的有逼迫，信仰上的逼迫，那个苦难。那基督徒有一个特性，就是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他有韧性，基督徒的韧性很强，你受到逼迫那他就会转而更亲近神，把他们的困难带到神面前，所以反而呢这个苦难是一种化妆的祝福表面上看起来是苦难，背后是神的恩典是化妆过了这个祝福，反而信心会坚定，更加的亲近神。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彼得后书，他是在谈内部的危机在教会里面的危机外面来的逼迫可能会让一个基督徒更加的警醒所以这一次疫情有很多基督徒会警醒有时候那是不是瘟疫主耶稣快来了如果不是主耶稣怜悯我们的话呢真的可能会 大家受不了。小弟一直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病毒哈，那个 Delta 那个病毒很强嘛，哇，夺走很多人的生命啊，那 Delta 很强。那后来变成 Omicron 的时候，就是，它的杀伤力比较低，比较弱一点，但是它的传播力量，传染性很强。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啊？那个杀伤力很强的 Delta， 它怎么会变成 Omicron 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通常会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哦，真的是很罪恶啊。人不敬拜神，那认识神的人并不敬畏神，非常可怕。所以这样的灾祸，或者是说是一种瘟疫吧，临到这个世界的人也是刚刚好而已啊，咎由自取。可是神他却怜悯我们，那么强的 Delta 变成这么弱的 Omicron， 如果现在还都是 Delta 的话，你看我们台湾每天要死多少人？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有什么理由啊？谁让他这样的？美国打了飞弹吗？美国的医学去把它改造吗？没有，美国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患诊的人数最多，也因为这个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它号称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它不能免于让它的百姓免于这个恐惧跟危险。所以人定胜天那是假的，人不可能胜过天，人没有办法胜过大自然啊！不要说胜过天，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才对啊！神怜悯我们世人，也怜悯我们台湾的百姓。你想想看，如果现在还都是 Delta 的话，每天死亡的人数会多少？那我们就会在信仰上会警醒。那现在彼得后书他所谈的是从内部产生的危机，是一种思想的中毒。现在我们来跟这个 Delta 跟这个病毒哈。这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来做一个比喻，新冠状病毒它是从外面来的，它残害我们的肉身。那今天在这个网络上，在我们可以听得到的空间，在我们眼目所及的一些文字的载体它一直跟我们传播很多有毒的思想，很多的道德性道德已经瓦解，性道德观已经瓦解了。我们台湾现在通奸也除罪化，通奸也除罪了，那同性婚姻也合法了，这个都是有毒的思想，外头打拳头，我们会闪，我们会有危机意识，但是这种病毒它静悄悄的，化诸于无形，让你每天去接触的时候，很自然去改变你的想法。那这种中毒会比 Delta 更可怕，因为它危害的是我们灵魂的生命，它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它会放弃我们原来的正确的信仰。那彼得后书就是彼得他继续前书以后，他一直关心当时候的教会，在教会内部已经开始有这种散播有毒的思想，就是有一些假师父已经出现。那这些假师父呢，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伴随着花言巧语能言善道，要改变原来从使徒所领受的纯正的真理。那使徒所领受的是从主耶稣来的，但是现在有人就偷着进来，要改变，要把这个教义所主张重要的道理去把它改变。那彼得他写这个后书，他可以说是最后的遗言我们来看他著书的地点时间跟地点第一页的第三段，他大概是在主后66到67年， 哦，因为他这一卷书他有写到哈，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所以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保罗跟彼得都还在世，但是他们这两位哈，彼得跟保罗，他们在后来67年的时候，主后67年的时候，被罗马的这个暴君给尼禄皇帝迫害，他们两个就殉道。那可以说这个彼得后书就是彼得他所写的最后的人生的遗言。那他写前书关切以色列百这些选民啊，在环境上面受到很多的逼迫，鼓励他们怎么啊，引导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逼迫这个苦难。所以如果我们在苦难中，其实读彼得前书很好。但是他现在的年纪最到最后要殉道以前啊，他大概也知道啊，他知道他人生的路已经尽了。那一个人当他要离开世界以前，所谓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一个人他最后人生的路的阶段要完成的时候啊，他念之在之，心中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他自己身后事来做安排，他是想到当这个使徒离开了世界以后，教会将何去何从。这个教会呢，已经慢慢的被有毒的思想给侵入的时候，内部已经有假师父产生的时候，这些信徒如何在持守纯正的道理？那如果这个纯正的道理被更改了，离开了基督的救赎啊，那把整个基督的教训改变了，这个已经不成为基督的身体了，没有真理就不得神的同在，那这些信徒可能就在信仰上会坠落哦，这个信仰上走偏的路，那将来怎么能够还有这个盼望呢？所以我们读彼得后书哈，彼得他在这一卷书里面可以说恩威并用啊，理性跟感性也交织啊，一方面是理性的啊这个辩解辩论啊，把那个假师父的错谬啊把它掀开来啊，去辩驳他，那一方面充满了感情去呼吁这些信徒啊，要牢牢记住这个老使徒啊，这个语重心长的一些勉励，也要记住使徒从主所领受的这些道理呢，教导给你们要如何的牢牢守住啊，所以他恩威并用，把使徒的这个权柄也拿出来啊，也把这个假师父呢啊给辩驳一番，那么也有情感的呼吁啊，所以我们读这个彼得后书，其实啊虽然啊短短的只有三章啊，但是我们觉得呢这个当中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好，而且充满了这个彼得的情感。那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用6个小时来学习也是非常难得啊，小弟觉得说这个圣经讲习会呢啊它可取之处啊，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说带领我们信徒，我们希望每一句话都解释过，那可能我们平常对彼得后书比较没有系统性的去研读它，所以这当中可能有几个章节比较熟，那其他的大概比较陌生。我们希望说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有3次4次啊来讲解每一卷圣经，我们的那个小先知书我们都讲完了啊，应该都讲完了，小弟有跟大家学习了好多年啊，那也很难得了哈，读这个小先知书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学了以后大概其他的书都很轻松了啊，因为有人说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你就起来读圣经啊，读圣经就小先知书最好睡啊，因为艰涩枯燥乏味啊，然后都是一样的主题啊，所以读起来可能会比较容易睡啊，那小先知书都学过了，但其他的因为没什么问题。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信徒都真的把圣经好好读过，但是我们现在的信徒哈，很可惜啊，常常都是滑手机的时间很多， 安静下来读圣经的时间不多，非常可惜啊。啊，不晓得这段时间呢，一两年的时间，因为疫情，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外出。那我们没有办法外出，在家里好好看韩剧，还是好好滑手机，或者是好好的读圣经，我不知道。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滑手机，并没有把圣经好好读的话，那也真的是有点可惜。外面充满病毒，不管有形无形，我们一埋首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八方风雨，但是一卷的经文就让我们得着宁静。你可以试试看，纷纷扰扰，每天看那个社会新闻，两个党恶斗，骂来骂过去，哦，然后呢，警察又被杀了，啊，很多人被拉到柬埔寨了。你看看这些消息，每天看到最后都忧郁了。最好这些东西不要去看太多，反而要埋首在圣经。你会发觉说，哎，心里很平静。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安静下来，我们才有力量，我们安定才有力量往前走，我们才可以去应对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一个人能够安静，他才可以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立稳脚步，他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给他的考验。啊，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好的读圣经。那我们这次就是读彼得后书。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第一页的底下哈，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啊？它的背景跟目的，我们刚刚提到彼得最后的遗言呐。啊，他已经知道说自己要殉道了，啊，已经不久的时间了，啊，你看看，我们看一章十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这个帐篷就是这个世界，也可以指的他这个肉体，他这个肉体好像一个帐篷，是让我们暂时居住，啊，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啊，为什么讲这个？大概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吧，哈，最后的那个21章啊，主耶稣有预言彼得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他要伸出手来，啊，人家把他捆绑，束上带子啊，把他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就是说主耶稣预言彼得要为真理而殉道，啊，所以他现在讲这一节的时候啊，应该是想起主耶稣要升天以前对他所说的预言，啊，说你要被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说彼得他后来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他要求那个钉他的人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正立这样来倒，你要把我倒立。所以传说彼得后来是被倒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把他倒插下来，啊，脚在上头，头在底下，啊，因为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他愿意为耶稣殉道，啊，但是他不配跟耶稣一样的钉这个十字架。那他知道了，他有预感，啊，所以他就写这一封信，希望啊这些信徒都能够谨记他从耶稣所领受并且传给这些信徒的这些道理，啊，我们大概就知道。我们再看一下哈，那这一其实它的结构蛮简单的，我们看一看哈，翻过来看第二页，啊，有那个黑体字比较黑的黑体字哈，第二页最上头那个大一啊，国字的大一，引言啊，引言就是第一章的一节到二节，然后我们再看第三页啊，右边的第三页。第三页上半段也有一个黑体字，追求灵命长进，哦，所以它实际的内容就是从这个第二大段第一章的3节到21节开始，哦，那这一段呢在讲追求灵命长进，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应对这个不管外来还是内部产生的一些有毒的思想，哦，这种异端的侵害，哦，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灵命要长进，你自己的灵命长进就是你自己的免疫力 啊，抵抗力要增强。像这一次，我很多人都是在那些确诊的人的当中啊，小弟也是一样哦。不过我比较特别了，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哦，像到国外去也是一样，那个教务就打电话来说，传道啊，昨天帮你翻译那个确诊的，你注意一下。哎，昨天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好几个都确诊了，在旁边跟你吃那个婚宴的那整桌的人都确诊了。不好意思，用掉好多个翻译，翻译都确诊啊。他们说你传道，你回去你要好好注意。我传道娘就跟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你所到之处都很多人确诊？是不是你传给他们的？说如果是我传给他们，为什么都没有症状？因为你很毒啊，你把毒给别人，你自己都没有受害啊！在开玩笑的哈。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危险当中，小弟也是会怕。每个礼拜不同地方接触很多人，小弟也刚从国外回来，他们更开放。很多人就是吃饭他也不戴口罩，但是很开放，他们也不需要说你要隔离什么。到那边去，他们也是很自由，都不用隔离啊，很自由，很自由，我们会更怕啊。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免疫力应该要好，要不然的话就是主耶稣特别怜悯。我不是属于那个免疫力好，是主耶稣特别怜悯我了，要做一些工嘛，那我们就主耶稣给我们健康，我们就继续做工，追求灵命长进，就是抵抗有病毒的罪啊，有毒思想的最好的方法。那这一段呢要一直讲到第一章结束。那我们再看第五页啊，第六页就是第三大段哦。第六页最底下黑体字的，防备假师父害人的异端。他又讲到重点，他第一个先讲免疫力要提升，第二个怎么样防备假师父害人的异端，把那些错误一个一个揪出来看。好了，那再来翻到第八页，第八页底下第四大段黑体字，警醒预备主再临。因为这个异端一侵入的时候，让大家感觉到主来的日子快近了，并且在这个异端的邪说当中，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不会再来，不要那么惧怕，明天会更好，天天都很好，不要怕，耶稣不会再来，哪有什么世界末日，没有的，这种论调在教会里面一直传，所以彼得就讲了，主会再来哦，这是真的哦，你不要听那些异端这样讲哦，那我们要赶快好好的预备。那这一次疫情很多人会感受到好像真的主耶稣快来了，的确那个这样的一个疫情带给我们一种末世氛围更加浓厚，末世的氛围更加浓厚，好像真的是主耶稣快来，好像是世界末日了。不过主耶稣还是留我们生命，他把那个很强的 Delta 变成很弱的 Omicron，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照常的这样生活工作。那我们应该好好的来预备，要更加的警醒。如果一个人昨天已经离世了，那他今天剩下多少的价值？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要好好的活，要活得好，要好活，而且要预备怎么样迎接我们的主再来。那最后第十页最后第十页就结语嘛，结语他用了一首颂赞的歌所以这个彼得后书它的结构其实是蛮简单的我们要记忆的话也是蛮容易的。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经文本身。